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澳大利亚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一名美国公民，54岁的杜根是一位前美军飞行员。据讲他被逮捕与他帮助中国军队训练飞行员对付西方国家有关。路透社星期二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报道说，澳大利亚警方上个礼拜五逮捕了杜根，目前案件已经进入将他引渡到去美国前的法律程序。较早前英国国防部官员说，几十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中国的高薪聘用，培训中国军队如何打败英国及其盟军。英国防长表示会采取法律行动制止现役和退役飞行员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一日之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亦都说，军方正在调查是否有退役飞行员受聘为中国军队服务。航空业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谋求逮捕杜根。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10月24号宣布，在三宗不同的案件中，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新泽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13个人提出指控，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与情报机构成员及其代理人。司法部指控他们是为中国政府在美国非法施加影响力活动的一部分。在其中一宗案件中，有两名中国情报人员被指控试图妨碍美国对中国一间公司的审判。据说这间公司是中国电信华为。在另一宗案件中，有四名中国公民，包括三名国安部情报人员被起诉，他们被控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长年从事情报活动，目标是美国境内的人员。另一宗案件涉及到中国政府的猎狐行动，该案件已经在上个礼拜四公布。这宗案件当中有七名中国公民受到起诉，其中一对居住在纽约的商人妇女被逮捕。
据从事股票发行的律师和银行业人士称，纳斯达克公司已经停止了至少四间小型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准备工作。纳斯达克正在调查这些公司首次亮相之后短暂的估值跃升。该证券交易营运商采取行动之时，正值某些中国公司股票价格激增之际，这些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相对较少的资金，通常为$50,000或者更少。这些股票在首次上市时上飞涨了20倍，但随后没多久就暴跌，伤害了那些大胆投机所谓的细价股的投资者。细价股又称为仙股，是指市值低过$5的股票。英国一间民意调查机构在全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过去4年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西方的声誉一落千丈。而且如果北京以武力攻占台湾，全球多地民众都支持向台湾提供某种形式的国际支援。这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出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中共20大上毫无悬念地打破常规，谋取到第三个5年任期，并且拼凑出7位以他的心腹和亲信为主构成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英国独立调查公司舆论观察调查网以舆观剑桥全球主义项目名义所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虽然中国在西方国家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受欢迎程度远高过西方国家，但全球25个国家当中有20个国家的受访者更加愿意让美国作为独大的超级大国。梵蒂冈与中国政府星期六10月22号续签了备受争议的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罗马教廷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宣布，这次续签将这项秘密协议再次延续2年。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最初于2018年签署，然后每2年续签一次。由于中国大陆既有效忠教宗的大量地下教会和信众，又有由政府主导的官方天主教机构以及信众，双方之间长期分裂，互不对盘。而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签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缓解双方的不和与分裂。梵中协议签署之后，
中國大陸的地下教會和官方教會都承認教宗為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協議雖然是臨時性質，而且每兩年必須續簽一次，但雙方同意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協議規定，中國主教的人選雖然由北京提出，但是教宗對人選擁有最後的任免決定權。烏克蘭指責俄羅斯國家控制的傳媒今日俄羅斯煽動種族滅絕。這間電視台一名節目主持人在星期日說，認為蘇聯時期的俄羅斯人是佔領者的烏克蘭兒童應該被浸死。今日俄羅斯節目主持人克拉索夫斯基在上個禮拜播出的節目中說，批評俄羅斯的兒童應該被掉入去一條喘急的河流。克拉索夫斯基是俄羅斯電視界的支持戰爭的評論員，受歐盟制裁。他講這番話的時候是在採訪俄羅斯科幻作家盧基·揚連科。盧基·揚連科當時講述他在1980年代首次訪問烏克蘭的時候，啲細路仔對佢話：如果唔係莫斯科佔領佢哋嘅國家，佢哋會生活得更加好。喺中國嘅外國商業團體星期一10月24日表示，對打破中共幾十年慣例，連任第三任嘅習近平所挑選嘅權力巨大嘅政治局常委會嘅班底，以及習近平所講述嘅優先要務感到警覺。一些人敦促中共當局不要更多地國家干預市場。路透社援引上海美國商會會長鄭毅的話報導，他對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承諾要深化改革開放感到鼓舞，不過在中國經濟面臨挑戰環境之際，我們擔憂的是使用非市場工具，例如政府補貼支持國企，可能會適得其反。中國歐盟商會星期一在一個聲明中表示，商會對中共二十大的影響採取走住嚟睇的態度，因為重大政策的推出可能要等到2023年3月中共的人大政協召開兩會時才會推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的國際律師團隊在他的詐騙案裁決前的一日，在英國國會上議院舉行座談會，會上談及律師團隊遭受的危險。主持又讀出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的聲明，要求英國政府採取緊急行動去保障他父親的自由。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代表《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的英國律師表示，年月嚟有人艾慕佢，发电邮俾佢嘅同事以及英国同美国嘅国会议员。佢又话喺一次关于黎智英案件嘅活动前嘅48小时内，收到多条信息警告佢要收声。带领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嘅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话，自今年五月起，不时有人假扮佢发出电邮。收到的人包括英国保安国务大臣、前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他说艺务电邮附上一份伪造的就黎智英案的法律服务账单，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亦都收到艺务他的电邮。他质疑相关艺务电邮是用作黎智英的勾结外国势力案件里面的证据。收到艺务电邮的仲有佢所属嘅杜迪街大律师事务所嘅其他大律师，喺嗰啲伪冒电邮入面，假扮佢嘅人自称系中国人民嘅敌人，对佢嘅大律师同事构成危险，因此佢会从事务所辞职。加拉克话有啲同事唔信咗嗰啲电邮。此外，加拉克话佢收到伪冒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嘅电邮。他又说他的银行户口被黑客攻击。在10月24日星期一，加拉克在英国国会上议院出席一次关于黎智英案件的座谈会，在会上透露了这些相关的细节。他说在活动之前的48小时内收到多条信息警告他，一是收声，一是你就是下一个，即使你身在英国。加拉克说这些事情对我和我代表的人都构成危险。74岁的黎智英 涉嫌使用香港一传媒大楼经营顾问公司，违反租契条款而被起诉两项欺诈罪，法官将在星期二作出裁决。黎智英亦都面对多条控罪，包括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串谋刊印、发布、邀约发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等罪名。案件将会在12月1号开审。加拉克说，他的团队曾经收到警告，不要前往香港为黎智英辩护。他强调，国际律师团队和香港律师团队并无关系。主持座谈会的英国资深传媒人辛普森在活动上读出黎智英儿子黎崇恩的声明。黎崇恩说，为了将他的父亲一个英国公民定罪，香港的司法制度被腐化扭曲。若果黎智英被定罪，最高的刑罚是终身监禁。黎崇恩说，我呼吁英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去保护他和他的自由。国际律师团队的加拉克说，感谢英国政府的公务员就黎智英的关注，但是前任外相卓惠斯和新任外相祁湛明都没有接见他的团队。他呼吁英国政府要为黎智英发声，尤其是因为他是一名英国公民。加拉克说，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条从根本上违反国际标准的法律。他又说，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并不可以在香港范围里面解决，而必须从国际层面处理。出席座谈会的前港督彭定康称呼黎智英为他的朋友和令人钦佩的人。他形容黎智英是由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的难民的典范。他说，黎智英可以选择离开香港，但是他选择了留低。彭定康说，我希望我们会为黎智英大声抗议，中国最讨厌的就是你督穿他们的大话。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国际行动主任文森特表示，他们已经发起联署，要求释放已经在囚近两年的黎智英。他又说，除了黎智英，外界亦都需要关注香港整体的新闻自由状况，超过20名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正被监禁。在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被强行关闭之外，有5间较小型的香港传媒自行关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中共二十大10月22日闭幕，并且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拥护总书记习近平的地位与核心的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是纳入党章。另外写入党章的还有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宣示的坚决反对和压制台独。观察人士说，修订后的中共的新党章巩固了习近平无法撼动的地位，习近平的元年俨然已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根据中共二十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议，代表习近平个人思想与权威的两个确立以及是两个维护已经正式写入党章。那个决议表示，大会一致同意将党的19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写入党章，以更好地反映出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大会要求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这个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个方面的全过程。两个确立意义是指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而另外两个维护则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中共中央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以及集中统一领导。另外坚决反对以及压制台独、一国两制、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等习近平治国主张亦都正式被写入党章。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思想早在十九大就已经立入党章，将习近平个人拉抬到和邓小平、毛泽东比肩的历史地位。现时二十大通过的党章真是超越了十九大的基调，透过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加成效果，令到习近平的地位难以撼动。习近平元年的炎炎形势，
这份党章与其说是共产党党章，还不如说是以习近平元年作为宣言的。
表示这份党章与其说是共产党党章，这个不如说是以习近平元年作为宣言的一份政治文告，因为他其实是将习的思想占了相当多的篇幅纳入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当中，不见得是个人崇拜，但是几乎可以确认是一个个人式的独裁权威的政权，已经完全地确立了他的形式。现居美国纽约的法律学者余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真是分析，两个维护的有关中共的组织原则，为中共需要长期遵守的党的最高指导原则写入党章之后，进一步确认了习近平终身制的合法性。
党章这次修改异乎寻常，跟历史上的修改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列入到党章里面，也没有说那么明确。
党章的修改意义不尽上，同历史上的修改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说党的七大是将毛泽东思想列入到党纲里面，也都是没有讲得那么明确、那么牢骨。党章是将两个维护写入去，这样就是一个非常之明显的信号，就是习近平本人在党内的职务以及他的权威、他的决策权是得到了党章的确认，这个是史无前例。余平认为这次的党章的修改彻底违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经此运作之下，习近平一人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最高指导原则，国家的制度和宪法象征意义更大于实质意义，以后党的部门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党规更加胜于宪法。二十大的党章修改案亦都新增了是一个中共的斗争精神，议案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斗争所取得，大会同意将发扬是斗争的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党章，传承红色基因，将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指得点，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余平认为这个代表习近平还魂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毛泽东是笃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习近平在斗争的实践上面对内进行政治肃清，对外真是将中国和外国的矛盾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或者现代强权的斗争。
斗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内斗争，现在看来他斗争的哲学在实践中是占了上风，所以他把那些温和派改革
的斗争，另外一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斗争，现时看来习近平斗争的哲学在实践当中是占了上风，所以他将这些温和派、改革派都斗下去。另外一个就是对外的斗争，他的这种斗争反映在中国外交的政策和实践上，就是变成了一个战略外交，甚至逐步地演化为不是战略而是一个流民的流民外交。另外党章也都确立了有关经济的治理，决议表示大会同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即是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以及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握新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余平批评此处的修改的党章等于是将中国带回到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时代，不利于竞争，更加不利于创新。他认为习近平持续主政之下， 将大幅损害中国社会根本的利益，不单止弱化中国，更加让中国进一步被世界孤立。
中国过去传统是靠外销、对外交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那现在又回到一个内循环。内循环说到底，另外一个词汇就是。
俞平表示，中国过去传统是靠外销，对外交往来是刺激经济发展，现时又返回到一个内循环。内循环讲到底，另外一个词汇就是闭关锁国。习近平执政后五年里面，他对民营经济的限制打击也都是非常之明显，这个就是想要公有制为主，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基调。在台湾问题上面，二十大的党章也都通过将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坚决反对和压制台独，推进祖国统一的内容。这个同五年前中共十九大的基调明显强硬很多，十九大修订过的党章论述为加强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完成祖国统一。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共本来就是反对台独，这一次的讲法并没有新意，差别就是放入党章之后将压制台独变成整个党的使命。
列入党章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表示他没有妥协的余地，对台独就是更坚定的。将来
春山表示，列入党章的一个意义就是表示中共是没有妥协的余地，对于台独就是更坚定，将来是中共要发动对台作战的时候，如果采用武力的话就师出有名。赵春山表示，中共将压制台独列入党章，并不表示他们将直接促统或者是有促统的时间压力。他的背后有两层的意义，一是警告法理台独，二是警告美国。他说，对照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他对台宣示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的讲法，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以及是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而非台湾人民。正是剑指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他说，台湾问题必须放在美中关系的大架构里面来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即是预言，中共在台湾问题上面迟早会寻求突破，但是以目前公布的党章修正案来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还未被完全写入。因此他认为，中共未来的五年的重点仍然是在提升整体国力和现代化的水平，并且突破美国的压制和封锁。
我们可以预想呢，未来的五年的时间，起码中国对美呢会仍然保持一种强硬的一个态势。随着中方对美强硬，美国
之音表示，我们可以预想未来五年的时间，起码中国对美国仍然是会保持强硬的一个态势。随着中方对美国的强硬，美国两党内部其实对华亦都越来越形成共识，所以他是认为中美关系未来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而台湾问题他是认为是其中非常之大的一个挑战。纵观二十大修订的党章，位于美国纽约的余平认为，现代科技高度发展已经同当年毛泽东社会文风相对封闭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迈入二十一世纪，习近平仍然不顾后果，干干独身，使用权术维护个人威望。他说，习近平主政之下，未来中国的经济崩溃，人民痛苦指数是不占，社会一片动荡的混乱，甚至引发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的都不无可能。
会不会再来第二次粉碎四人帮，就是政变式的改革？那当然也有可能，因为背道而驰的政治权力的集中，个人崇拜出现，
表示中国会不会再来第二次粉碎四人帮，就是政变式的改革。这样当然也都有可能，因为习近平背道而驰的政治权力集中，个人崇拜的出现在党内肯定是不得人心。台北的两岸专家王志成就是认为，习近平从小组治国走向一人决策，现时又将权威写入党章，为自己的地位认证。如果习近平的权力持续不受监督，中国未来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景都是令人堪忧。
习近平已经确立是一个人的独裁式领导，这个是不容许有任何政治上的犯错的空间。可是中国这么大的
王
志
成表示，
习
近平已经
确立了
一个人的独裁式的领导，这个不是容许有任何政治上的犯错的空间。 但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啲啲嘅少少嘅错误都可能是洞见观瞻，影响深远。这个是我们未来对中国最忧心的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中国共产党在星期日公布最新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其中72岁的张友侠续任副主席，65岁的新科军委委员何卫东直接晋升副主席，双双打破惯例。另外，作战体系出身的刘振立可望接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而惨遭美国制裁的李尚福就可望接下国防部长一职，肩负中共对外的军事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中共10月23日召开20大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位副主席以及是其他4位的委员。军委会主席当然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担任，副主席则是张友侠以及是何卫东，委员包括李尚福、刘振立、苗华以及是张星文。这一届的中央军委三进三出，何卫东、李尚福以及是刘振立都是新科军委委员，取代届龄是退休的许其亮、李作成以及是魏凤和。72岁的张友侠续任并且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是习近平人事布局打破七上八下潜规则的又一案例，亦都跌破不少观察人士的眼镜。对于新出炉的中央军委人选，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濕指出，二十大召开之前，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年龄已经不再是习近平人事安排的铁律，当时早已经埋下了张友侠续任的伏笔。沈明濕认为，张友侠具有军二代的背景，又曾经同习近平共事，加上上一届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任内，对习近平的忠诚受到肯定，这些都是他能够高龄续任的原因。张友侠同习近平同为是陕西人，其父张宗信为开国上将，并且曾经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陕西的金陵的野战集团是拍档过。张友侠18岁从军，曾经参与过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以及是1984年的中越边境的两山大战役。这个亦都是目前解放军里面为数不多实战经验的将领。中共二十大10月16日开幕当日，根据解放军的报道，张友侠在出席解放军以及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讨论的时候表示，要将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更内在更深层感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确保枪杆子永远是听党的指挥，要聚焦党的中心任务，找好新时代备战打仗的工作，自觉在大局下战斗以及是行动，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的目标，对习近平表忠的意味自是是不在话下。最新一届的中央军委的第二副主席何卫东，据沈明濕的观察，何卫东虽已经是在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建学过几月，但是经验仍然是不足，尤其是未曾出任过中央军委的委员，就直接破例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仕途算是相当之幸运。不过习近平必须要留下同系出身陆军体系的张友侠来对他是全程交接。何卫东同续任的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一样，都是在东部战区历练多年，两人同样是被视为是台海帮。何卫东曾经任南京军区的副参谋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务，他在2019年担任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晋升上将军衔。2022年1月他调任至中央军委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战略上面是面向太平洋，亦都是对台湾的主攻部队。何卫东未有军委委员的历练就直升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他的台海帮背景 加上习近平在二十大工作报告当中重新对台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都不禁引发外界对中共加剧武统台湾的企图的联想。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宁就表示，何卫东和苗华都是来自解放军福建三十一集团军，是当年福建军区政委习近平的部下。解放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是长期驻防福建厦门。1958年跨海作战的823金门炮战以及其后的炮击金门，马祖的任务都是由该个集团军是负责执行。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亦都表示，调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对何卫东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访问台湾之后，共军随即展开环台封锁的实弹军演，演习剧本很可能就是由何卫东所筹啊。
如果他在2022年1月去就任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他当时就被赋予了2022年8月。
林明又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何卫东在2022年1月去就任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他当时就是被赋予了2022年8月或者是秋天以前要对台进行军事动武。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2022年1月的那一波人事变动上面，很多的一些人选可能都已经是被赋予了今年的秋天以前要进行对台大型演习的任务，有一些他们晋升考试的味道。不过林明又分析，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对台湾的威胁或者是不如外界所想象那么大。他说中国政经局势若然是混乱，中共内部则是有不同的势力是重动夺权，反而更有可能迫使到习近平对台湾动手，以维持他执政的正当性。但是现时习近平权力稳固，反而令到他更有余裕去处理内政的问题，而不急于是武统台湾。而此外，按照的排行，64岁的新科军委会的委员李尚福明年可望担任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具有深厚的科研背景，长年在航太领域服务，负责载人航天工程。他在2017年接替张友侠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至今。他的职责包括监督国防科技，并且为中国军方采购武器。对于准防长李尚福的出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唐安竹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李尚福和曾经掌管解放军采购业务的张友侠关系密切，这个可能令到李尚福比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更加具有权力和影响力。台湾学者沈明失以及是林永佑亦都同意，李尚福应该是会顺利接任国防部长的位置，但是依中国的党国体制，国防部长的实权其实是并不大，主要作为是中国解放军以及是中国国防部的对外交流代表。不过李尚福因为涉及到向俄罗斯主要军火出口商国防出口公司采购苏霍伊苏35战斗机以及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违反了美国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在2018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制裁，禁止入境美国。林明又表示，李尚福是遭到美国的制裁，现时却是出任负责对外进行军事交流的国防部长，很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冲击。当然亦都有可能是习近平根本就做好准备，刻意要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让美国人陷于无法执行的制裁尴尬当中。沈明实则是认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反而成为了他晋升国防部长的优势。
正如李强在上海封城备受批评，但是习近平还是重用他，让他当国务院总理。
沈明失表示，正如李强在上海封城备受批评，但是习近平还是重用他，令到他可望当国务院总理。然后蔡奇在北京市委书记驱逐低端人口亦都闹大了很大的事情，还有北京大兴开发区其实成果亦都不彰，但是习近平仍然是执意用他， 等于呢啲人系替习近平建构一个防火墙，佢哋系备受抨击，但系佢系唔会直接伤害到习近平。庞安竹曾经任职美国国防部嘅中蒙台科长，佢强调中国国防部长无实权，唔指挥军队，性质上属于系高级外事官员。佢话美国官员过于自负，经常只系同佢哋嘅官阶相当嘅官员往来，而忽略具有决策嘅实权，参与战略制定嘅党委。佢认为美国军方需要更加进一步了解中国嘅军事官僚机构，并且了解到佢哋接触到嘅人可能只系军委委员，而非具有实权、授权明确嘅军方领导人。唐安竹仲表示，要改善美中两国嘅军方关系，仍然存在住好多嘅障碍，并唔会因为李尚福嘅出任而发挥太大嘅作用。新任军委嘅委员当中，仲有现年58岁嘅刘振立，佢原任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响1986年参加过中越边境嘅亮山战役，镇守前线系1年多，获一等战功，亦都系少数具实战经验嘅将领。观察人士表示，刘振立循现任嘅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嘅模式升迁，亦都可望接任佢嘅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一职，系呢次进入中央军委嘅三位新嘅成员当中，未来嘅职务最冇悬念者。至于续任军委委员嘅66岁嘅苗华、64岁嘅张星文，两人都系政工系统出身，职务应该系不致变动。台北军事专家沈明失表示，习近平一方面是需要苗华以及张星文监控军队，另一方面亦都依赖住他们继续反贪，清除两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是郭伯雄在军里面的残余势力。而另一位台北军事专家林永佑则是表示，苗华和张星文的重要任务在于做好军队的内部控管机制，如果呢两个人在原职务上面表现良好的话，习近平就无必要去做太大的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成功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这个引发了外界对他是否会在未来几年里面试图强行统一被北京视为中国一部分的自治的岛屿台湾的猜测。有分析人士推测，中国将会寻求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前实现统一。另一方面，一名美国的海军官员警告说，习近平可能会试图在20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前收回台湾。一位台湾官员是表示，北京最早可能在明年强迫台湾接受不利的统一条件。部分助长了这种猜测的原因是，中国多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经常呼吁实现中国的复兴，其中包括统一台湾。但是习近平是没有提到时间表，至少没有公开。而他在上周末的中共20大开幕词当中亦都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他重复了之前讲的说话，但是强调面对外部外国干涉台湾事务的粗暴的挑衅，中国将会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他们永远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分析人士对习近平意图的评估存在分歧。台湾淡江大学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说，习近平是不会在未来5年里面试图统一，因为成本会很高。张五岳说，北京目前的计划是不迟于2049年实现统一，到那个时候习近平已经96岁，不知道是他的计划定是中国的计划，甚至有没有计划。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世文就说，习近平的讲话有一种的紧迫感。他說2019年統一問題不能夠一代一代地拖延，但是今年他說國家統一必須實現，而且一定可以實現。在星期六中共20大結束的時候，大會還首次通過了反對台獨的黨章修正案。近年來北京和台北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進一步加劇了對即將發生攻擊的猜測。2008至2016年台灣前執政黨國民黨執政期間，北京與台北的關係是達到自從1949年內戰結束以來的最佳水平，但是在主張台獨的民進黨總統蔡英文2016年上台之後，兩岸的關係迅速惡化至幾十年來的最差水平。 一年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蔡英文拒绝接受双方先前接受的妥协的协议，即是国际台湾主权这个敏感问题，缓和紧张局势。根据称为九二共识的协议，双方同意只有一个中国。国民党解释话，这个意味着双方可以定义中国是什么，中华民国即是台湾的官方名称，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蔡英文和民进党就辩称，这个协议并没有写成文本，北京从未接受国民党的解释，但是中国领导人也都从未公开拒绝，这个为双方合作留有余地。问题的核心是民进党和他的支持者不希望台湾和大陆成为一个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一个中国的是怎样定义，他更加愿意好像其他国家一样努力实现台湾的国际待遇和包容，即使他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分析人士说，即使北京不想为了统一双方而开战，但如果目前的美台关系趋势继续下去，他可能是会感到被迫这样做。在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的领导下，美国在六年内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比前总统奥巴马执政八年的数量还要多。美国高级官员亦都多次访问台湾，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八月访问台湾。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是即将通过另外一个亲台法案。寻求支持台湾的美国立法者认为，台湾政策法是必要的，但这项法案令到北京感到担忧。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网站，这项法案是目的在于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向台湾提供近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并且将台北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促进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建立制裁制度，以阻止中国进一步侵略台湾。了解中国领导人心态的北京学者高志凯说，习近平没有时间表，更加喜欢和平统一，可以等待千年，但是通过台湾政策法等的行动将会打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协议，并且越过北京的红线，中国并无选择，只能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同埋或者是以武力夺取台湾以保护他们的主权。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志凯说，现在的球是在华盛顿一方，如果华盛顿不推动台湾独立，如果蔡英文不推动台湾独立，现状可以维持一千年，不用着急。为什么要着急呢？但他说，如果美国采取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协议的行动，都会引发一场毁灭双方的战争。高志凯问说，中国大约1500公里的沿海地区被导弹完全覆盖，如果美国是为了保卫台湾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和北京，你认为美国的任何地方比如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会安全吗？他警告说，当习近平说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时候，这个意味着他可以使用核武器。高志凯说，在核时代，一国攻打他国必将相互毁灭，对方必将同时毁灭，因此各方应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而不是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在香港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获得第三个任期，20大前在安保严密的北京街头惊现推特网友彭在州的反习的横额，这种罕见的抗议事件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强烈震动。连日以来，海外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以集会抗议、张贴海报等方式声援彭在州，反对习近平连任。在欧洲的留学生说，在校内张贴反习的海报得到了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支持，虽然有留学生撕毁海报并且公开威胁的举动，但是新的海报又再次贴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彭在州的标语当中反对中共目前采取的防疫政策，提出要食饭、要自由、要选票，呼吁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矛头直指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个是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北京首次出现针对最高领导人的公开抗议。这种抗议事件已经是中国网络上是最敏感的话题，中国各地亦都出现了声援彭在州的行动。根据报道，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北京高校禁止学生自助打印，打印的内容需要经过工作人员的审核，而另外有院校要求学生关闭苹果手机的隔空投送的功能，类似的防止有害信息的传播。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瑞典等国的高校都出现声援彭在州、反对习近平连任的海报。有留学生表示，在民主自由的环境底下，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即是中国留学生的立场并非与中共完全一致。法国部分华人以及留学生10月16号在巴黎红皮道艺术术中心系附近举行了抗议活动声援彭在州。活动的发起人之一的90号青年艺术家蒋笔是曾经生活在北京，他曾经表示举办这次的抗议不单只是反对习近平连任，更加是反对寄生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面的非法政权。自由广场代表蒋笔说，国家推销恐惧，资本贩卖焦虑，事实上正正是因为他们的恐惧，故而他们才是制造恐惧。我们今天之所以站在这一处，就是要问世界宣称这个是片土地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同时亦都为我们自己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抗议活动当中上演了一出在法国华人起营集主席登基的讽刺短剧，一名表演者是头戴习近平的面具，在清朝国歌《拱金恩》的伴奏之下是穿上黄袍。短剧尾声，两名身穿防护服的大白是登场高喊测核酸，并且将习近平是按倒在地强制进行核酸检测。蒋笔表示，中国人的社群当中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讲话露面，设计情景剧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入来，以幽默战胜恐惧。蒋笔说，让大家更多地参与入来，而且这样亦都可以就延长整个的活动的时间，令到我们的人更加有参与感，亦都是一方面。你真正地去排练去投入这部戏的活动当中，它会建立某种更加深的连接。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其实是独裁者都是小丑，独裁者就是没有穿衣服的小丑，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小男孩跳出来指出说你没有着衫，所以独裁者最怕的就是幽默以及是讽刺，他们觉得这种东西是很有力量。蒋笔表示，当日参加活动的是有五六十人，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刚刚工作的留学生，年龄大概在二三十岁左右，而另外有华侨、伊朗人以及法国人到场声援。表演结束之后，有大约15人上场是讲说话，其中除了一两人之外，其他人都是之前不认识的。中国国内对北京海淀四通桥抗议事件进行严厉的网络审查，大批在微博、微信上传抗议视频以及是图片的网民被立即封号。加之中共二十大期间网络防火墙封锁加剧，中国网民近期访问外国网站困难重重，彭在州抗议的口号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一些的共鸣，有人自发响应在公共场所张贴海报，在共享单车上面是黏贴是口号，或者是在厕所墙壁上面涂写口号，以厕所革命的方式反对习近平连任。中国国内亦都有维权人士遭到当局的警告，被告知不得就彭在州抗议事件发声。蒋笔表示，彭在州的抗议是具有示范效应，促进了大家的觉醒，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的大城市，有人在厕所以外不太容易看到的地方是贴海报写字，一石激起千层浪。蒋笔在国内参加过的一些小规模示威以及维权活动，例如是许志永受审判的时候，有很多的访问前往声援。蒋笔认为，彭在州的抗议是非常之英勇的行为，他提出罢免习近平不是因为自己蒙受了北伐的冤情，而是明确地表达反对的态度，很多人在工作之后向社会妥协。彭在州的抗议令到很多人从冬眠状态当中是醒过来。中国当局在国内严厉地维稳的同时，将墙壁是伸向了海外，并且引发了一些的外交冲突。10月16号，一批的香港抗议者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是抗议习近平以及是中共二十大。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将一名香港抗议者拖入领事馆的大门里面是殴打。视频显示，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是抽住一个抗议者的头发。郑希元表示这个是他的责任，声称抗议者是侮辱他的国家、他的领袖。中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二十大记者会上面表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是中共外交的优良传统，誓言在习近平思想的背道整治一道之下继续是战略外交。目前中国在海外数百所的高校的留学生张贴海报反对习近平连任，但亦都有中国留学生撕毁海报并出现威胁举报，而另外有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公开反对习近平连任，在中国的家人遭到当局的骚扰。荷兰雅克宁根大学就有抗议海报是遭到撕毁。微信名为是朱子豪的中国留学生发布了撕毁海报的视频，扬言贴海报的学生在查证之后会受到学校的严重处分，说校方的领导表示这种仇恨反动破坏中荷友谊的行为严重违背学校以及荷兰政府的价值观，但是在荷兰的中国学生表示朱子豪的讲法与事实不符，而雅格宁根大学官方推特回应指该校尊重言论自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中国留学生伊琳亦都表示，他在四通桥抗议事件之后在校内是张贴了反对习近平连任的海报，不单止是他一个人在做，荷兰各个大学亦都有张贴类似的海报，希望其他的中国同学亦都能够看到这类的海报遭到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撕毁。虽然荷兰拥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国留学生却在对于表达自身观点仍然是有所顾虑，而另是表示因为如果说我们在这处被粉红拍下来，不理是发给大使馆都好，还是在国内微博平台上面是进行宣传，他们都很有可能对我构成了威胁，然后本人还是中国国籍身份的话，客观上是危险的，只是说这个危险比在国内是要好一点。他还介绍说他所在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如果有其他的中国留学生在场的情况之下，小粉红不敢公然撕毁海报。他还表示我们市中心校区人流量是非常之大，一个校区我们贴上去之后在不到两节课的时间里面一定是会被撕毁，他自己本人的海报亦都经过被撕了是两三次，他打算听日过去再贴过，是吗将他是看哪一个是撕毁了。他还说朱子豪是目前在荷兰唯一公开发出威胁的中国学生，他和其他的同学已经向学校是发邮件，校方回复表示支持学生言论自由的权利，下一步将会争取要求校方就这件事发出公开声明。而令表示他直接在朋友圈里面发出威胁，并且冒充荷兰官方是冒充他自己的大学，说这个是违法的，并且他肯鼓励其他的同学去撕毁海报，这个他是独一份一。生活在法国的艺术家蒋笔曾经参与过多次的抗议活动，包括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以及维吾尔人组织的抗议活动。蒋笔表示事情做得越多越安全，当你自己有更多的曝光度的时候，中共就会考虑迫害所付出的代价。当日集会有一些中国学生，性少数是群体的，敢于谈论自己的经历发表观点，这一点是令到他感动。蒋笔表示过去参与声援香港的抗议活动当中，曾经是遇到过小粉红的挑衅，疑似中国官员用手机近距离的拍照询问个人的信息等等的情况，因此在准备这次的在法华人起营习主席登基的活动前，他准备了应对小粉红的预算案，不过这次的活动当中并未有遭遇到小粉红。蒋笔在中国曾经长期关注人权议题，2011年他曾经参与茉莉花革命，去山东是探望陈光诚。回顾过去在中国的经历，蒋笔表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拍摄独立电影的环境是越来越差，于是选择前往法国，因为法国有68年5月是风暴的传统，他是觉得法国是一个比较左亦都比较有抗争精神的国家，他是觉得整个法国人都比较有抗争的精神，巴黎可能一年有2-400场的游行，他是觉得这个是在中国见不到的，他一方面亦都希望学习这些游行的经验，一方面他是觉得这个抗争是很信任外。近年来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前往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快速地增长，中国留学生成为了一些高校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一些高校甚至出现了全班大多数学生是中国人的情况。中国留学生形成了极富特色的离岸爱国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联合国全球人道概述指出，人道需求正处在历史最高点。联合国紧急救助协调员格里菲斯表示，回顾2021年多种的饥荒出现，个人生活以及生计、地区和国家稳定以及几十年的发展都面临着危险。2022年亦都毫无改善，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威尔在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同行评审会议上面作出开场白的时候表示，我们今日正在看到的挑战规模完全不是秘密，从最近的最紧迫的粮食危机到巴基斯坦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洪水，再到依然在世界各地蔓延的疫情，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的议题。他说，在近期以前召集处理他们所需要的那一种全球支持似乎是更加短缺。但是对于普京无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所作出的反应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鲍威尔处长说，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所有国家都共同展示合作的力量，迫切支持彼此，加强以及扩大我们的联盟，在他们的边境欢迎被驱离的人，并且在有些情况之下作出长期以来不可想象的巨大改变，即是支持乌克兰人加强欧洲安全的政策变更。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会帮助国际社会处理始于目前全球粮食危机的其他的艰难议题。美国仅仅是在今年就提供了110多亿美元的粮食安全的人道和开发援助。正如捐助国在2016年索马里发生旱灾的时候齐聚一堂以防止饥荒一样，我们是需要他们再次团结起来。同样，我们在全球卫生事务当中看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平均寿命的首次下降，但是这个世界未能够达到我们补充全球基金所需要的180亿美元的目标。在气候变化议题上面，美国极为关切地球变暖对最贫困的最弱势国家以及社区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影响，决心提高灾难资助的获取，推动早期警告系统，改善气候灾难的全球响应。鲍威尔处长表示，我们令人鼓舞的全球合作展示不能停在乌克兰，我们必须在我们面临的几乎每一个议题上面都获得同样的团结，没有全球的合作我们就失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